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中国外交部提醒公民暂勿前往菲律宾；海伍德母亲要求中国做出赔偿；刀锋战时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受歧视的难民儿童；出国镀金哪国性价比最高？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继一名中国青年在菲律宾其家庭经营的小店里遭遇绑架后，北京提醒公民近期暂勿前往菲律宾。
中国外交部通过中国领事服务网发布消息称，菲律宾警方近日证实有犯罪团伙计划袭击中国使馆、中资机构和非商场等公共设施。鉴于菲律宾安全形势恶化，外交部领事司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菲律宾。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还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菲使领馆寻求协助。美联社指出，近年来，中菲两国关系因为南中国海主权争议而逐渐恶化，甚至转为敌对。据菲律宾当地督察里奥·卡斯迪洛表示，当地时间11日晚间，身份不明的持枪人员劫持了18岁的中国青年李佩智。事发地点位于菲律宾南部三宝岩西部隔省的卡巴萨兰镇。持枪人员还从店里拿走20000菲律宾比索。卡斯蒂罗介绍，警方在事发地2公里外的一个村庄内发现了正在燃烧的绑架者的车辆。市长乔治·卡因勒表示，2011年曾经绑架一名澳大利亚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可能与此事有关。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有关赎金要求的信息。另据中新社12日援引菲律宾当地媒体报道，涉嫌跨省绑架勒索一名中国公民的2名菲律宾警察12日向当地警方投案自首后被捕。报道称，9月8日下午，43岁的林姓中国男子在大马尼拉地区加洛干市一个轻轨站准备乘车回家，突遭2名持枪男子挟持并强压上一辆汽车。报道继续写道，受害者被带到大马尼拉周边的布拉干省。绑架者起初向家人勒索1000万比索赎金，最终受害者在凌晨时分趁绑架者熟睡时侥幸逃脱，几经辗转才回到马尼拉向警方报案。去年7月，在加洛干市也发生一起华人遇袭事件，一名当地华商遭到入室抢劫的匪徒割伤喉咙。
英国商人海伍德遭谋杀事件最终引出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倒台，判决距今已有一年。海伍德母亲昨日发出声明，指责北京不愿承担赔偿。
2011年11月份，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发现浮尸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薄熙来妻子古开来被控谋杀，薄熙来则被控滥用职权妨碍海伍德谋杀案的调查。海伍德与薄熙来一家曾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据审判时薄熙来的证言指出，古开来与海伍德之间出现了经济利益的矛盾，古开来因而生怒。薄熙来曾经为中国共产党前高层领导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去年9月份，因为受贿、贪污及滥用职权，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令其家族的奢华生活及黑暗的一面曝光。在他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经主导唱红打黑，逮捕数千人及多次处决犯人，令不少人对其左翼路线心存忧虑。海伍德的母亲安海伍德周四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声明， 指出中国并没有履行承诺向海伍德一家赔偿。他引述中国政府告知他可以向中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对此怒斥荒唐。众所周知，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中国法院和整个的法律程序都是由中共掌握。安海伍德写道，他又对中国处理案件的推诿表示难以理解，并怀疑这会否跟派系或个人斗争，或是古开来跟往届及现任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有关。这事件将会为中国的声誉留下污点，并证明了在中国经商是多么的危险，他补充说道。安海伍德又在声明中打了个比喻，他说，换个角色，要是一名中国商人结识了英国高官的妻子，然后被毒害，该高官、其他官员和警察还要帮忙掩饰事件，中国肯定怒发冲冠，要求英国赔偿受害者的家属。海伍德的遗属包括他的母亲、妻子和两名孩子。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DW 中文频道。
本周五，南非法院宣判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最高面临15年的有期徒刑。
南非体育明星皮斯托瑞斯被法庭宣判犯有过失杀人罪。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的主审法官马西帕周五做出了这一判决，不过法庭暂时没有确定刑期。皮斯托瑞斯最高将面临15年的监禁。此前，法官马西帕已经在周四宣布，皮斯托瑞斯的谋杀或者故意伤害致死罪名不成立，从而驳回了检方的公诉。南非检察院指控皮斯托瑞斯在2013年2月14日故意杀死了其女友斯汀坎普。皮斯托瑞斯周五当庭承认了过失杀人的罪名，其情绪相对平静。德新社报道称，皮斯托瑞斯似乎还向法官略微低了低头。而在周四的庭审中，皮斯托瑞斯则多次当庭哭泣。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皮斯托瑞斯从未否认过他曾经向女友斯汀坎普开枪，不过他同时也表示，当时斯汀坎普将自己锁在厕所内，他以为是陌生人闯入，慌乱中于是对着紧锁的厕所开枪。法庭并没有在周五宣布具体刑期，外界估计可能要数星期后才会最终宣判。在此期间，控辩双方将就量刑轻重展开辩论。皮斯托瑞斯从今年3月3日起出庭受审，整个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已经传唤了36名证人。目前，皮斯托瑞斯处于保释状态，但控辩双方仍然在争论被告能否在具体刑期宣判前继续保持保释状态。上午休庭后，皮斯托瑞斯被法警暂时带入一间囚室看管。预计在下午的庭审中，法官马西帕将宣布皮斯托瑞斯的保释期限是否得以延长。皮斯托瑞斯去年初杀害女友时，两人大约已经同居了3个月。当时他们两人被看作是珠联璧合的明星恋人。皮斯托瑞斯是双腿截肢的顶尖田径运动员，佩戴假肢参加了伦敦奥运会。而金发碧眼的职业模特斯汀坎普则手持大学法律系的文凭，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难民儿童生活艰难，在德国亦是如此。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的一项调查，难民儿童与同龄德国儿童相比，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事实上，他们特别需要受到特别的保护。
14岁的朗吉娜来自一个阿富汗难民家庭，她在伊朗出生，在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上的学，现在居住在德国雷克林豪森的一个难民公寓。她没有任何证件，今后的生活一片茫然。她是生活在德国的65000名难民儿童之一。这些生活在德国的弱势群体时刻在为被驱逐出境而担惊受怕。德国儿童所享有的权利，难民儿童常常是望尘莫及。联合国儿童基金德国分部理事会成员吕特克斯说， 德国移民和避难法限制了难民家庭的儿童享受教育、医疗和社会参与的权利。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德国分部委托无成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联邦专业协会对在德国的难民儿童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果。该调查报告的作者托马斯·贝特霍尔德对在各个联邦州从事难民工作的超过30名专家进行了调查采访。此外，他本人也同一些未成年难民或者是儿童时期便随家人作为难民来到德国的移民进行了交谈，听他们介绍经历。贝特霍尔德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他说，对于难民儿童来说，其儿童权益并没有被放在首位。虽然儿童福利有时得到尊重，但不是规则。例如，在拥挤不堪的难民集体公寓的生活，对难民家庭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压力。他们不只是在来到德国后的过渡期被临时安置在这里。有些难民家庭甚至在这样拥挤的集体公寓居住十年或者十五年之久。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难民儿童在教育和医疗方面也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正规学校拒之门外，只有疾病才能去医治，否则必须事先获得相关部门批准。贝特霍尔多说，难民儿童在忍受着这些歧视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的压力，尽管他们年龄不大，却常常是其家庭在陌生环境中的支柱。他们很快学会德语，帮助家人与政府部门打交道，通过学校或者儿童日托中心使家人与外界建立接触。德国联邦政府人权和人道援助特使施特莱瑟尔也批评德国在审核避难的理由时没有一并考虑儿童在原籍国的处境。儿童受奴役和剥削以及身体受虐待，如女孩割礼和强征儿童兵的威胁，没有被作为避难的理由受到足够的重视。施特莱瑟尔认为应该将儿童权益保护列入基本法。他说，儿童尤其需要保护。他相信如果将儿童权益列入基本法，难民儿童的处境将会得到改善。联合国儿童基金德国分部理事会成员吕特克斯也赞成这一主张。他抱怨德国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法公约的条款没有全部得到实施。例如，德国避难法规定16至18岁的青年人被作为成年人对待，但是联合国难民公约则规定在未年满18岁之前他们仍然是儿童。吕特克斯说，孩子就是孩子，在逃亡途中他们尤其需要受到照顾。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研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是全球最昂贵的留学目的地，远超过留学新加坡和美国，而最便宜的留学目的地则是印度。
由汇丰银行所制作的这份报告对15个国家的留学费用进行调查。报告指出，在澳大利亚就读大学的海外留学生每年需要 4.2 万美金支付学费以及生活费用，高出新加坡近3000美金，而且比留学印度的费用多出 3.6 万美金。这份周三发表的报告写道，美国仍被视为教育品质最高的国家，紧接着是英国和德国，澳大利亚尽管费用高昂只排名第四。汇丰银行财富管理部门负责人威廉斯表示，将子女送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包括学习外语、积累国际经验以及学习独立。威廉斯指出，在海外就学需要考虑的层面广泛，特别是费用问题。多数留学海外的学生是由父母资助，虽然美国的大学基金制度相当完善，但只是少数特例。这份题为《教育的价值》的报告针对5000名父母进行提问， 89%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将孩子送往海外就读大学， 74% 的父母会考虑送子女出国。调查结果指出，印尼人最热衷前往海外求学， 其次为马来西亚、土耳其和香港。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子女的教育费用是他们所能付出的最好的投资。马来西亚、中国等国的许多父母甚至后悔没有更早开始储蓄。研究指出，新加坡民众对于本国教育系统的评价最为正面，四分之三受访者认为新加坡教育品质高出其他地区，而认为本国教育品质优于海外的巴西和法国父母分别只有 6% 和 9%。 报告所列出的最昂贵留学目的地排名依序为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英国、香港、加拿大、法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台湾、土耳其、中国、墨西哥和印度。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法国世界报外交论坛月刊德语版一篇题为中国和网络的文章在开头写道，常有打赌的人目瞪口呆地望着中国，例如默多克20多年前曾说过，对于威权政府而言，新的信息技术显然是一种威胁。又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将中国控制网络的尝试比喻为将果冻钉在墙上，此事已经过去14年了。中国政府自己也下了注，赌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在任何独裁者都未曾经历的条件下努力使威权政府延续。中国不是朝鲜，也不是古巴，中国共产党早就背离了共产主义，而是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增长和技术现代化，这和民族主义一同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因此中共左拥全球化，右抱互联网。文章写道，中国近一半人上网，因此社会的开放在所难免。然而中共领导层打了这样一个赌，我们能管控这种开放，到了最后经济全球化、互联网都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恰恰相反，他们保护我们和我们的统治。对于中共而言，前景看起来不错，正如他们算计中的一样。作者总结道，网络确实改变了中国，然而从某种角度而言，它也同时让中共对社会的管控变得更容易、更有效。文章继续写道，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年4月庆祝了互联网诞生20周年，阿里巴巴的销售业绩超过亚马逊和易贝在全世界的总和。新华社赞扬了与中国创新网络管理成果显著的共存，说得更明白些，就是与审查共存。和在其他领域一样，中共证明了其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证明了自己是钉果冻的高手，也给了其他威权统治者启示。南德意志报9月12日理财版的一篇文章关注了近来中国 IT 领域的动向，其一是阿里巴巴在华尔街的上市，其二是中国无缘新一代苹果手机的首发。文章写道，尽管阿里巴巴的股价还没有定，然而影响已在。对于这一点，其竞争对手腾讯感觉最为明显。伴随着阿里巴巴计划的逐渐清晰，中国第二大 IT 企业腾讯的股价明显受挫，创7周以来最低收盘，并呈现继续下行趋势。很快就有推测是投资者卖出腾讯，以便变现买入电子商务领头羊阿里巴巴。另一方面，中国不在新一代 iPhone 的首发之列，这激怒了本来就时常感觉自己是二等顾客的中国果粉。他们可凭借自己新鼓起来的腰包，为国际企业的利润做出了极大贡献。另外，苹果的决定也使中国国有电信商们赔了不少银子。在世界媒体对新 iPhone 的热度明显上升的本周，占有垄断地位的中国国有企业股价下滑。文章写道，本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股价每天都下跌超过2%。分析人士称，是新 iPhone 登陆的推迟造成了股价的走阴。文章在最后写道，尽管根据经验判断，国际销售开始后水货会立刻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这也于事无补。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